我是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诗篇第十二篇。诗篇第十二篇它不长，只有八节，所以我们今天都一起来每一节的来细细的来看。那你知道吗？现在刚才我在听 Pastor Daniel 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真的是过去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其实里面的人可能都是不是说真话的、然后就在想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会活在什么光景里面，导致每个人都不会说真话。我就真的是去想了一下，我也觉得说监牢里面真的是嘞，可能很多人都不会跟你说真话，然后就可能骗来骗去我以前是怎样啊，夸口，就是很多这种话语在里面哦。我觉得同样的，今天可能在职场里面不是很多属神子民的职场里面，可能或许也是会这样，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他的真功夫是什么，没有人会告诉你他真正的绝招是什么，因为他觉得还要留一手，不然就会给你夺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在职场里面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监牢里面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平时生活里面其实一样的，你知道吗？最近如果你接到一个电话突然间你听到是你妈妈打来的，听到是你的朋友打来的，或者是很久没有见的亲戚打来的，那个声音的确是他哦，可是未必是他的、因为现在的科技那个人造的科技已经可以模仿人的声音你讲几句话他就可以抓着你那个音准音调他就在模仿，然后他就用那个机器来创造一个声音跟对方说话这样子。所以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许多的谎言，许多的假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不断的环绕着刚才我就听到很多人就讲说我们的口，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因为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嘛。如果你的心是正的，你就可以让你的口跟你的心是对意的。所以一样的，我们今天在我最近在有开很多课程嘛，我等一下会讲到两个课程你们都要参加。第一个课程就是先知义嘛，那个先知祷告服事第一个第一的就是说，第一课里面就讲到说要分辨，要学会分辨声音否则你可能听的是听错，或者是不是来自于神，或者是你听得不清楚，或者是你听得不够精准。所以真的你还没有上过先知课程的，请你来报名所以因为越靠近神的人就会听见圣灵对你所说的话，我们越远离我们的肉体，越靠近圣灵的话，其实我们听从圣灵而来的声音是越来越靠近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的心，我们耳朵要用心来听，我们用心来听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求告神，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求告神。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里面对口、对心、对耳朵所说的话。在第一个大点我的主题是敬神者得救，敬恶者灭亡。英文要怎么翻译可能有点挑战，但是就是越靠近神的人就会越容易得救，但是你越是靠近世界，越是靠近恶人所行的，你最后就会走向一个灭亡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来看我们分两个大点来看。第一个大点是第一到第四节，求告神的帮助。求到神的帮助呢，在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说诗人大卫就在一个世界充满谎言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求告神的帮助。所以在第一到第三节里面他就这样子来求告神，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千层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像灵蛇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在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说世界是充满谎言的嘛，就讲到说大卫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他是在一个环境里面，这个环境呢就是人人都像灵蛇说谎嘛，然后还有很多人都是心口不一的。所以这是一首大卫所写的祷告诗，我们在诗篇一开始他就讲到说大卫的诗，他这首诗歌里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凸显了口舌还有诚信方面的一些错误跟 对神的一些旨意、哦、所以也让我们看见，另外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他除了一直讲说口舌啊、诚信啊、恶人啊、义人啊，其实他也可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依然保守自己的心、哦、其实真的我们比起大卫的时代、哦、大卫的时代还是人，就是说你想象、哦、如果是可以听得见的声音，通常就是你靠近那个地方，或者是人传人传到你的耳边嘛。可是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说，其实我们的挑战更大，为什么呢？今天可能你掏出一个手机就有一个新闻，就是其实你读而已，但是其实你读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啊，我们的歌啊，我们的你即使驾车啊，可能你听收音机啊，或者是走过路边啊，上巴士回家啊，邻居吵架，这些全部都是声音。所以看起来我们这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所处在的世界，其实是比大卫的所处在的世界其实是更吵的，更多声音的。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大卫在什么环境里面呢？他说虔诚人就是说敬畏神爱神的人，还有讲到忠心人就是信靠神的人是越来越少，好像是到一个你懂，一个要面临绝种一个动物里面、哦、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已经看不到多少的一群了。所以大卫就觉得说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忠信人，没有虔诚人了，好像没有爱神的人了。所以他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开口是他一开始就是求告神，因为这个环境是怎样。特别有讲到两种人、哦、就是有讲到忠信人啊，还有虔诚人，另外还有讲到说就是嘴唇如花。嘴唇如花，我刚才在想说哎，为什么用嘴唇如花来形容就是说谎的人、哦、因为嘴唇如花就是说你想一下，如果今天你的嘴巴滑的时候很顺的时候，就自然会多说几句多说几句多说几句，可能越多越多越多越多，可能后面那几句都不是真实的。而且他讲到说心口不一，心口不一就是说心里面想的跟口里面所说的是不一致，其实就代表说很简单，就是说谎这两个字嘛。因为如果你不是说出你心里面所想的一些真实的话，那其实你就是在说谎，无论是白谎或者是黑色谎言，其实都是谎言、哦、然后夸大的舌头呢，就是也是不老实、哦、因为夸大舌头呢， 我发觉这个是一个习惯来的，夸大的舌头是一个习惯。然后我不懂啊，这个可能是我误解男人的是什么，我觉得男人都有夸大舌头的这个坏习惯、哦、所以我觉得人会夸大舌头、哦、其实是因为自己想要表现，跟自己想要让人注意，跟让人看到说哎，我在这里，我有我有我有。然而我在这个我过去也是很多了，我有很多夸大舌头的一个坏习惯了。夸大舌头就是说把你本来可能你有一点，但是你夸成说我有很多，就是说其实也是心口不一嘛，因为你只有一点，但是你夸成你很有又很多。然后就发觉哦，这个夸大舌头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后果了，就是人呢会记得呢你所说的话的。你们会不会留意这一点？有一些人真的是会很留意，尤其是姐妹，就是他会很留意你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他会有一天还会过来问回你的，哎，你那时候不是说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吗？哦，那时候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可能你就用另外一个谎言来盖住了。所以夸大的舌头其实是一个让人一直沉醉在沉淀在一个犯罪的环境里面，好像使一个人不能翻身。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夸大的舌头，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用谎言来遮盖，用谎言来遮盖，用谎言来活出这个环境、哦、所以大卫就让我们看见说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世界充满 谎言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甚至是到一个没有人能够信赖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是来迫切向神来求告的。所以相对虔诚人跟忠信人呢，其实我们看到诗篇他第八节里面，他其实是看到整个环境，他是看到有点说为什么下流人会升高，恶人会游行，好像他觉得 每个人在做的东西都在上在上升啊，在什么东西，但是他就是那一个很孤单的，然后是很渺小的。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在这个整个世界充满谎言的环境里面，其实大卫一直在表达说他好像很孤单，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好像已经是没有爱神的人了，没有忠心爱神的人了。所以他好像感觉说做来好像都是自己一个人，他要 去哪里呢？他其实最后还是求告神。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信主真正的挑战不是困难有多大，不是服事有多难，也不是说我们平时不够这个不够那个，遇到什么疾病，我觉得都不是。那时候我在母堂，刚好上个星期我们跟敬拜团一起回去母堂，所以其实我不懂从哪里听到一句话，我就听到说，其实真正的挑战是，如果今天只有你，只剩下你一个人是相信神的，你会选择继续相信，还是你就会选择人跟群一群人？你要想就是说可能这世界上的人都不信主了，剩下你一个人，你还会选择相信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英文有句话叫 prayer pressure， 就是说周围的人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无形的一个跟随的压力。所以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让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光景里面，他其实是那一个仍然相信向神来求告的那个人。所以同样的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回想到我们有一个先知以利亚的例子他其实也是想要，他也是感到孤单嘛，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在对抗这些很多假先知，那甚至想要去死的一个念头里面，开始神其实告诉他说，另外还有7000个忠心的人，所以你会愿意为你是愿意继续相信他吗？你看到的可能只有这样子，但是其实后面还有一堆7000人你没有看到，你只看到自己是孤单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要有一个大卫的一个思想我们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来求告神，我们要不断的求告神，无论是来辨别也好，无论我们感觉孤单也好，我们真的是要不断来去寻求神。可能你会觉得说可能世界的人都不会剩下我一个人信主了，但是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今天你在你家里面你是唯一一个信主的，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如果在职场里面你是唯一一个信主的，这也是一个挑战。如果在学校里面你是唯一一个信主的，这也是一个挑战。我们都好像大卫一样被周围不认识神的人所围绕住的时候，我们所做的选择是什么？所以今天真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回到来教会，因为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聚会，我们需要人来陪伴，我们需要人来彼此鼓励，彼此造就，彼此带导。所以我们真的是当你觉得很孤单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找你的小组长，甚至是如果你觉得小组长讲不出口，你就找教会的朋友啦，因为我觉得教会的朋友都是跟你一个频道的，所以至少你讲的他是听得到，而且可以彼此来带导。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人孤单作战。你每次想你是一个人孤单作战的时候，你就想说我们教会有7000人陪着你，就是以利亚的7000来陪着你，你就不会觉得孤单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凡事都要求告神的帮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很需要神在我们当中。在第二个小点呢，在第四节里面就讲到说要除去骄傲的口。第四节经文说，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所以刚刚看完了一个大卫开始求告神的一个信念，就说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的一个信念这里就马上看到说一个恶人的信念。恶人的信念其实他们只相信自己骄傲的口，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一个目中无神的一群，因为他们只说我的口说了算。我相信是因为当时候因为有很多人他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能他有权有势，他可能一张口他就有人派东西来了，一张口就可能他要的东西都会被送到他面前的感觉。所以大卫其实在讲说他看到的光景是恶人一直用自己的口来夸耀自己的能力，就说明了这些恶人呢其实都是很骄傲很狂傲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来留心的，就是 我们很常要留意我们的口，我们骄傲的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了解舌头的话，我们其实诗篇其实整个经文里面整个圣经里面都有讲到舌头这件事情哦。如果你留意的话，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讲到我们的口啊，我们的舌头。如果我们是一个骄傲狂傲的人，其实我们只不过是用我们我们的嘴巴去用最小的火去点燃最大的森林哦。其实如果我们用骄傲的话去说出来的一些话语哦，不但是败坏别人，甚至是不但是败坏别人，其实也是败坏我们自己哦。因为我们所说的每句话就像点了一个火一样，这个火，这个口里面的火呢，其实是可以点着最大的森林。在雅各书里面它其实有这样的来形容，然后呢就是让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呢，你懂，你每说一个谎言，每说一个骄傲的话语，其实都是点多一个火，点多一个火的感觉。所以你整个人就是好像进入在一个败坏里面。所以他这边也是讲说，自以为做自己嘴舌还有舌头还有嘴唇的主呢，其实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呢负责任的。因为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说，当审判的日子呢，其实人所说过的闲话，就是我们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句都会供出来的。所以你可能在那天说，我有说过这个没？我有说过那个没？所以可能我们有时候会不以为然，就是说了很多这样骄傲的话语，或者是不属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是要留心，因为我们所说的没，你不说出来还好，你可以在心里面认罪哦。但是你说出来的时候，其实要对那句话负责任的。我们每说一句话，我们真的是要对那句话来负责任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认识自己肉体的人，我们更是应该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肉体，然后去选择让圣灵来充满在我们心里面，让圣灵来做我们舌头的主。我们真的是要警惕，我们要自助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份不属神的。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个骄傲的口，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像大卫一样，他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说话，但是他却是没有被污染，因为他就是靠近神的人。在第二个带领里面，他就讲到说，我们要坚定信靠于神。在第五节经文就说到，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觉得这整篇诗篇里面一个中心点就讲到说，其实神是听见看见忠信人虔诚人的声音，他也听见恶人的声音，他也看见恶人所做的。所以他这边是说到，自己讲到困苦人哦，就讲到说是一个谦卑一个贫穷的人，就好像说他是一个卑微的人。其实在那个时代，如果是卑微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一群被压迫的，被没有在那个流里面，所以是被欺负的那群人。然后还有贫穷人哦，就是有需要的人。这里讲到冤屈呢，就是原文里面是说 destruction， 就是好像被破坏的一样。所以他看到，其实神是看到困苦人被破坏的光景，也有看到说贫穷人的叹息，就是哭泣的声音。然后神要把他们神要起来，这个起来的原文就是说 arise。然后我再看下去，其实也有一个意思是说 confirm and surely， 就是神一定会起来。起来做什么呢？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妥当之地，稳妥之地。其实就在讲说，神会起来把这一群人放在一个神所预备拯救他们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是远离这一群这个世界的人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和华神是会听我们的冤屈跟叹息。所以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通常我们是怎样诉苦呢？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去诉苦呢？我们很多时候正常人都会找人来诉苦嘛，对不对？都会说出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冤屈啊，还有叹息啊，感觉就是整个一讲出来感觉里面内心好像很舒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常就是讲了出来，可是跟人讲了出来嘛，可是我们没有跟神更深的去讲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冤屈跟叹息。 所以我就发觉，如果我是很常找人讲啦，所以，但是我就发觉过去我学的功课，你找人讲哈，可能他也只可以安慰你啊，不要不要，可能他也会为你祷告啦，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要留意哦，对方是不是可以保守秘密的人哦？如果你跟他讲了过后，他不是保守秘密的人，反而后面那个箭是射回给你而已。所以我就看到说，哎，其实我们可以找人讲，可是真的是要留意几点呐、啊。然后更糟糕的是，如果对方不成熟哦，他就跟你一起下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会影响到别人了。所以我们听我们起诉的对象其实是很重要，真的是要找到一个可能我们的小组长或者是我们的牧者是最适合的，因为。要找到一个愿意聆听啊，保守秘密，然后其实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表达我们内心里面感受的人。我觉得这不容易找了，但是，我就发觉其实找神的经历哦，你们有没有跟神找过诉苦的经历？我就在一样啦，我在上个星期其实我得到很多了，我就讲一点点就好，就是我在这个敬拜团营会里面，其实。在祷告的时候，只是一祷告的时候，我就跪下来嘛。他们就追求，我就跪下来，我就只是跪下来而已。就是在我脑海里面有很多的话要跟神说，但是那时候，不为什么，我就说神啊，我要对你来说，我很常对人来说，但是这个时候我要对你来说的时候，其实圣灵就带领我，我只说了三个字，然后我就。不是我爱你啦，不要想太多。我就跟神说了三个字，然后神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触摸我，不为什么我的眼泪就这样子掉出来。然后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大哭，这个大哭不是说伤心啊，不是说什么，但是是一个释放，是一个被医治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跪下来预备我的心，要跟神说。其实神没有让我说太多话，圣灵就是带领我说三个字，然后。我就被医治了，我就被得着了。所以我就看到说，当我们真的是有冤屈有叹息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说，其实神是愿意听的。虽然他是万有之主万王之王，但是他能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可是当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去跟他诉苦，我们去跟他说我们心里面的冤屈的时候，其实神是听得见的。然而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神没有起来，神没有做事情，但是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我们的自己，就好像我们有读过一个诗篇说神好像站在很远里面看到我们在经历的事情，其实不是的。其实神是让我们去经历一定的信心，真的是信靠他的时候，其实神也让我们在这些冤屈啊不愉快的事情里面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其实神是听得见，他甚至是会把我们安置在他所预备的这个稳妥之地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来向大卫学习，因为我觉得大卫他深信，因为他的诗篇里面是讲说神肯定会起来，神必定会起来，神必定会兴起。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他就在称颂神的属性，在第六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所以其实他一直讲说，信实的人对比恶人的信念，然后来到中间第五节的时候就讲到说，神一定会兴起，看见人的冤屈跟叹息哦。在第六节里面他就讲到说，是用神的言语跟人的言语来一个对比。就是想要说神的言语就是纯净的言语哦，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可以想说，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说一个谎言说一百万遍，其实这个谎言还是不会变成真理的。他怎样念，就是你拿一个铜去念，他怎样念来念去念来念去，他都不会变成一个银子。他是神的话语就是确确实实像银子里面一样纯净可靠的，所以也不会因为世界一些文化啊、法律啊、人的思想啊、一些潮流风化来改变了。神的话也就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来信靠神，因为神是信实不变的神。我们而且神也不会随从世俗的一些谎言而改变他所说的话。这里讲到的七次呢，其实是预表着说神的话语是完全的，神的话语是完全的。在我们过去我们就有 师母就有带我们一起读箴言嘛。不过大家记不记得箴言最后一章是第几章呢？第十二章，对。所以第十二章师母就在里面提了一节经文，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把这节经文听进去了，就是说箴言第十二章十九节就讲到说，口吐箴言的就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偏食。所以就看到说，其实人的谎言，人的言语，如果是不真实，不是真理的话，其实它是不能永远长留的，就是可能一下子而已。包括人的文化，人的潮流，人的思想，其实也是吹就不见了。但是神的话语是从他拣选亚伯拉罕到我们现在，他拣选亚当到我们现在都没有改变过，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如此可以信靠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心口如一，可以完全信靠的，跟人是心口不一，嘴唇如花的。我们要相信，我们要选择相信谁呢？我们有可以思想这个事情，我们要选择相信人呢，还是我们要选择相信神的信实？在第三个小点里面就讲到说脱离世界，其实相信神的人是可以脱离世界的。这边就讲到说，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这里其实讲说，如果我们是信靠神的，其实神也会保守我们，保佑我们脱离这世代的人。其实我就在想说，脱离世界好像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概念，我们就一直在这整个社会里面，我们还是要活得正常一点嘛，我们还是要活得真的是在世界里面活着。但是我就最近我就想过这个问题，要怎样去脱离世界。因为我们刚刚也是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有讲到说，我们不要效法世界嘛，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要脱离世界哦，真的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就是我就跟我自己讲说，今天如果我活着的还是我自己，那我就是江湖人了，我就是在江湖里面活着，就是还是自己。对拒绝人，拒绝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会很难，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思想去拒绝人哦。然而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抓住一句话是真的，就是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活着的时候，我就觉得不一样。因为今天我能活在这世界跟世界的人不一样，是因为我有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活着。那不一样哦，因为我在拒绝人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啦，他是比较宗教的，然后他有一次卫赛节就有很好吃的水果，他就摆在我眼前，他一个个人送啊，他本来要送给我了，可是我就心想，就是哎呀，我不要拿这样多东西回家，我想拒绝他。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感恩，就是哦，他在那个聚会那个餐会一完了，跟我讲说，拿了，这个是拜过的，很蒙福的。我心想，哦，幸好我没有拿，不然我都不懂是拜过的嘛。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当我们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无论你在拒绝一些人的好意，或者是你在对人的时候哦，其实你不是靠着自己想的，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拒绝你，不是我拒绝你，所以他拒绝这些污秽的东西，不是我来拒绝你。其实你这样想的时候，整个思想就是你对准神了。同样的，当我们今天去顺服我们权柄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因为权柄怎样我要顺服他，不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信靠神，我就要活出信靠神。我今天顺服是因为我顺服神，只要权柄不是叫我犯罪，我就一定是会顺服神。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是你是在对准我们的神，不是对准我们自己世界的人。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真的是脱离一个世界，进到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光景里面。在第八节呢，就讲到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哦。其实是我们信靠与坚定信靠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远离恶事的。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在影响我们的事物。这边讲到说下流人，下流人的原文就是无价，没有价值的人嘛。所以其实大卫很表达，就是说在这一个他那个时代里面，为什么那种下流人可以做官啊，有钱啊，发旺啊，这些东西，但是虔诚人、忠心人却是好像 被好像很孤单这样子，好像神都没有看见的感觉。他其实在求告神的时候，他就是问神说为什么现在光景是这样。同样的，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难免会看到，诶，可能有一些未信主的人，或者是一些一些人是比我们更成功啊，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就会看到说，诶，这个他想要做，那个他想要做，这个他想要做。其实我也不讲他们是做恶事啦，就是说他们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很常会把我们的眼睛看到别人所做的事情好像一直在高升，一直在高升，可是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其实神是让我们看到说，让我们可以信靠他，因为无论当时候的人，在大卫当时候的人，就是可能他们很多都是在做不公义、不公当的事情，但是神却是没有因为他们而改变他的心意嘛。所以其实神也是在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看到今天你遭捞偏，你懂什么叫捞偏吗？就是做黑非法的事情，其实赚钱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哦，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些恶事上哦，看到别人成功，我们也想去尝试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坚定信靠于神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远离这些恶事的。然后我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经历啊，就是我过去无论是事工或者是服事呢，其实我都会觉得我亏欠神。我觉得亏欠神是 OK 的，因为亏欠神我就认罪哦。但是我会一直听到哦，一个声音，就是很常我会听到一个声音，就说就是因为你这样，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会搞成这样。这些很小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在你的心里面哦。当我觉得我亏欠神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然后我就听到说就是因为你啊，因为你啊，因为你做得不好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其实我就很常活在一个情绪里面，我就会忍不住的情绪，我就一直在怪自己，就是因为我就会抓着这个句话，就是因为我，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句话就让我也觉得亏欠神，亏欠神，甚至我觉得我不配的服侍神了。但是当我把这些话我跟牧者说的时候，这些牧者就提醒我说，你觉得耶稣会这样子说就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吗？还是问我。然后我就想说，他就在问说，还是这个是恶者的恶言、恶者的谎言跟恶者的控告。然后我最近真的是我觉得我也是在一直在经历很多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围绕着我，无论是人的声音，无论是在祷告的时候听到一些蹦来的声音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导致我就觉得好像很乱这样子，好像。但是今天我学会一件事情，就是给我自己一个时间来消化。如果抓住一点，可能这个是对，可能是这个错，但是我觉得我的秘诀就是这样，因为谎言是不能存留太久的嘛，只有神的话语是坚定不移嘛，所以我就抓住这一句，我就抓住这一句，我就跟神说给我点时间，我就不做任何决定，不做任何回应，不去反应任何的情绪，而是等，就是等了过后，我发觉等了过后，祷告完过后，听诗歌过后，敬拜完过后，祷告完过后，那个感觉不见了，那个声音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就知道说那一个是一个谎言的声音。所以真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真的是经历很多，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无论环境如何，我们要贴近神哦。所以总结里面真的是无论环境如何，我们要来贴近神。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仍然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人的抓住神的这个所说过的话，因为神的言语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耳朵。无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口里面所说的，耳朵所听见的，都是要贴近神的。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一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我想在诗篇第十二篇这里，这个诗篇其实是大卫的一个祷告的诗篇嘛。在这个诗篇当中，就是祈求帮助，从一开始就说到耶和华，求你帮助，求神帮助，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到在世上有一种的人，那这种人就是跟对比跟神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呢？你会发现一个是人的言语跟神的言语，人言跟神言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当然神的言语就刚才前后面所说的刚才所分享的，就是那个的纯净完全， 就是神的话是完全，但是人的话却是会发现到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说谎啊，油嘴啊，嘴唇油滑啦，夸大的舌头啊等等啊，就是嘴唇的问题。这里一连串都在说人的话，人的言语。那人的言语跟人的话怎么样会产生出来呢？当然就是由心嘛，你心是怎么样子，那个表达出来就会是怎么样子。所以当中所说的人的心要怎么被调整，其实也从这开始的一经文当中就说到，当大卫在求神帮助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是因为虔诚人断绝了，因为忠信的人没有了，虔诚人、忠信人，那就是敬畏神的人，就是把神放在心里，以神为念，以神为准，神作为一个标准的时候，说的话做的事显然就会不同。那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到底就是属于虔诚人、忠信人，还是我们是一个我们的嘴唇很容易就说了一些夸大或者是不诚实的一些言语呢？那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每一个生命的挣扎。那一般上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头，我们应该不会故意要去说谎话，除非有一些人是很惯性的哦，在他的整个的生活的背景跟影响底下，他是惯性的。如果不是的话，一般上可能一般人不会。但是当来到一种的情急的环境，一种受威胁的一个环境，这就是很常会是一个考验了。就是你要稍微讲一个白色谎言，很可能你就立刻避过了这一场，马上哇就要被揪出来的，就是这种的情景。所以这个是很多时候是人的一个考验。所以当大卫会写这个诗篇，很显然大卫就很明白他自己是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大卫有没有过这样的软弱呢？我们也知道当然也有啊，就是在他面对试探，面对做了错事的时候，当他面对做错事的时候，就还有面对要说多一个谎言来遮盖他所做的错事。那这也就是人的一个的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不断的要来寻求突破的。我每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当然我就会想到一个人，因为当中说到忠信人。忠信是我的已经回天家的一个堂弟，他是带领我去教会的那一个人，所以他是那一个从小我们他小我两岁，那从小我们的那个常常有机会互动，所以是其中一个算是儿时的玩伴。那到了青年的时期，就是他是那一个邀请我去教会的那个人。所以我就看到忠信人，其实忠信的这个忠字下面就是一个心嘛，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人，忠信人。那我想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要有的一个的反省，包括今天诗篇第十二篇也提醒我们，就是大卫在面对考验的时候，他也会失去那一个敬虔敬畏，只是后来的悔改，当然他的悔改也要付上代价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抓住神的话，做一个忠信的人，做一个虔诚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不断的学习。